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福星的爱火。最近王牧师有在我们中间传讲一系列关于灵魂的信息。他几次引用耶稣的话，人若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那耶稣基督把整个世界跟人的灵魂做了一个比较，他把一个人的灵魂呢放在天平的一端，把整个世界放在天平的另一端。那上帝的天平是向哪个方向倾斜呢？弟兄姐妹，向灵魂是吧？基督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和本质，它比整个世界都还要宝贵。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呢，就不会随意拿永恒的灵魂去换取世上短暂的东西。那就像以扫拿长子的名分换了什么呢？一碗红豆汤。那就像前几年在国内有一个高中生，他拿他的肾脏去换很快就已经过时了的iPhone 4。现在 iPhone 4值不值钱呢？像垃圾一样是吧？据说这个人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呢？他得了肾脏综合症，因为一个肾不够用，在家卧床不起。他1.9米的个头，体重只有120斤。那国内实行这个鼓励人创业，有几个技术人员他们也想自己创业，那他们自己筹了50万的资金，又把房产抵押出去，贷了100万银行的钱。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来制造货币。那他们最后生产出100万的货币，那银行向他们催债，然后他们拿了几捆货币到银行那里去。他说我们这个100元它的价值是200元，因为我们的成本是150元，所以请按照200元收我们的钱。那银行说你们在搞什么呢？把念钞机打开一念，全是假币。那马上就把警察叫来了。那这几个人觉得很委屈，他说我们的代价很高啊。那警察说你们的代价的确很高，如果你们再算上你们要在监狱里面度过的年岁的话。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基于错误的价值观做出的选择，后果非常的严重，影响也很深远。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在不知不觉中拿我们永生的灵魂去换取一些不能够真正喂饱我们灵魂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有没有？没有哈。感谢神。那基督爱我们，他关心我们，他关心我们的身体，更关心我们的灵魂。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加百农 医治了彼得岳母的热病。当天傍晚呢，有很多的人把病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把这些鬼附着的人也带到基督的面前。那耶稣医治了所有的病人，并且赶出他们中间一切的污鬼。到了第二天早上，耶稣去旷野祷告，那彼得和他的同伴们呢，就来找他说，众人都在找你啊，夫子。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呢？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做什么呢？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为什么耶稣要离开众人？为什么不建一个大教会或者大的社区，甚至一个强大的犹太帝国呢？因为他第一次降世的主要目的是传扬福音，担当我们的罪孽，拯救和复兴我们的灵魂。灵魂是永存的，是生命的本质和核心，非常的宝贵，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替换。那我们上个礼拜苏文峰牧师来给我们开了三天的培灵会，带给我们属灵的粮食，喂养我们的灵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灵魂大餐的感觉呢？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灵性更加的强劲，更有生机和活力呢？有没有？有哈。我们感谢神，苏牧师给我们很好的见证，他的家族除了那么多的传道人，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那美国有三家 local 的教会，请了一个有名的牧师来开三天的联合布道会，培灵会。那培灵会结束以后呢，三位牧师聚在一起谈论这个培灵会带来的美好果效。那卫理公会的牧师高兴地说，培灵会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增加了四个家庭。浸信会的牧师更高兴，他说培灵会对我们帮助更大，我们获得了六个家庭。那长老会的牧师呢，看起来最高兴，他说培灵会对我们的帮助最大，我们摆脱了十个最大的 trouble maker 麻烦制造者。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来评价培灵会的果效？什么是真正的复兴呢？是人数增加吗？当然我们不希望人数减少，我们希望人数增加。但是为什么长老会的牧师他的看法那么的奇葩呢？今天我想用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从一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培灵，看他怎么样复兴他的使徒，复兴他的教会。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21章1到19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的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纳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是西门彼得持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赎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渔网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我们颂赞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道来光照我们。主，我们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灵，让你道的种子可以深深地扎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能够生根发芽，能够开花结果，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道，将你荣耀的国度向我们显明，将你永恒的意象向我们显明，好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方向，好让我们愿意来跟从你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运行，你来高，你的出口，你也高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一同得蒙造就。我们这样的感恩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分享第一点是福音的火种，基督从天降下的圣火。那我们先回顾一下约翰福音这张经文的背景。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21章被称之为约翰福音的尾声，它前面的第20章已经在描述耶稣从复活到升天之前的这些事情。他两次向门徒来显现，坚固他们的信心，并且赐给他们大使命， 差派他们。按理在第二十章的结尾，约翰的写作目的已经达到，最后一句31节我们一起念好吗？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吗？为什么耶稣还要约翰还要写21章呢？会不会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呢，弟兄姐妹？不是，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它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他如何用不离不弃的爱来扶持和带领彼得和门徒，他借着这一次的显现呢，来复兴他们，坚固他们，让他们真正成为教会的柱石。假如没有耶稣向他们的这次显现，人类的历史可能要改写，这个世界上很可能会少掉几个使徒，多出几个渔夫。那在后来的教会历史上，也会有很多在信仰上遭受挫折的人，包括我们，无法借着这段经文得到鼓励，得到复兴。在今天经文的前面，对他的六个同伴讲什么呢？他说我打鱼去。他的想法得到了队友们热烈的响应，他们说好，我们一起去。其实呢，在这之前耶稣已经跟他们约定，让他们在耶稣所指定的山上去等他。那因为复活以后的基督，他不是常常跟他们在一起，他会突然出现，突然消失，让人捉摸不定。他们可能在那里等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等到耶稣的出现。那这个时候呢，各种各样的试探就来了，他们会对很多事情产生怀疑，甚至包括对主的应许，对主的信实都产生怀疑。这样的怀疑我们都有过，当神没有照着我们的期待来满足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持续祷告神没有垂听的时候，当我们处境艰难压力山大的时候，甚至当我们失去了神同在的感觉，觉得被主遗忘了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信心低落，产生怀疑。在这里使徒们可能会有各样的想法，是不是主丢弃我们了呢？我们这些逃兵和胆小鬼还能为他做什么呢？他有充分的理由选择更勇敢更出色的门徒，怕死我们这些菜鸟。既然我们先丢弃了他，他现在丢弃我们，不是理所当然吗？谁叫我们当初夸海口夸得那么大，后来又自己打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弄得现在一点亏底都没有了。他不是说过，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样？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怎么样？被人践踏了。那与其被人丢在外面遭践踏，还不如重操旧业， 算了吧，我们天生就是做渔夫的命。那于是他们达成共识，划船出海去打鱼。但是不幸的是，他们打了一整晚上，连鱼的影子都没有捞着。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处境有多凄凉，筋疲力尽，又冷又饿，像泄了气的皮球。他们甚至会觉得湖面上的雾气都非常的沉重，要把他们压垮。他们的心情可能更是降到了冰点，心想做基督的门徒我们失败了，重操旧业我们也失败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价值呢？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基督的路上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想为主干一番事业，显明主眼光不错，没有选错人。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能力和恩赐呢，有时候又过于的乐观。我们虽然头脑相信主接纳了我，所以我要好好的生活，与所蒙的恩相称。但是我们老我的本性呢，常常在实际的生活中把福音又变成宗教。我要好好的表现，让主可以接纳我。那我们这样跟随主服侍主的结果，就是当我们自我感觉不错的时候，就自命不凡，骄傲自大。当我们遭遇挫折失败的时候，就自暴自弃，自怨自艾。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我们的服侍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处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都还没有脱离自我荣耀、自我救赎、自我敬拜，我们还是在拜偶像的光景里面。那这样来跟随和服侍主，它是属世的，是宗教的做法，它不是以神为本的福音，它不是福音带来的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它的源头是哪里呢？是神，不是我们。真正福音的火种是基督从天降下来的生活。因此呢，神要带来真正的福音，常常需要等到我们的偶像破碎之后。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的偶像呢？财富、地位、成就、权力、享乐、儿女，还是自我敬拜？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主故意让彼得他们走到自我敬拜的尽头，让他们明白上帝拣选他们真的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的勇敢，多么富于牺牲的精神。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清楚的预言彼得要三次怎么样啊？不认主。其他的门徒呢，都会跌倒，是吧？但是他们不买账，觉得基督太低估他们了。那直到真相摆在眼前呢，他们却又无法面对这个让人崩溃的事实。那人靠自己的血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我们中间呢，做基督徒时间长一点的人可能深有体会，当我们靠血气来跟随或服侍主，一旦遭遇挫折，就很容易变得冷淡 甚至一蹶不振，远离神。那神先让使徒和我们走到我们自我荣耀的尽头，才让基督天上来的圣火带来真正的复兴。那基督从天降下的圣火会带来三方面的果效，第一是光照，第二是温暖，第三是炼净。那从光照来讲，神让基督来照出我们的罪、我们的污秽、我们的不洁。神就是光，在他怎么样？毫无黑暗。基督是神圣洁的光，他一显现就会照出我们的本相，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自我荣耀、自我崇拜。当彼得以他自己比其他门徒爱主来夸口，当我们以自己的恩赐和才能来夸口，基督的光必定会照出我们所夸的，靠不住。有人曾经提醒一个基督徒，要他小心魔鬼在他的生活中来攻击他。他说不管魔鬼有多厉害，他绝对不可能在我的婚姻上找到破口。结果呢，他落入了第三者的陷阱。所以圣经说夸口的当指着谁夸口呢？指着主夸口。基督光照出我们的本相，目的不是为了羞辱我们，他是我们灵魂的大医生，他圣洁的光可以穿过我们外在的光亮即使我们内在的败坏，目的是对我们进行深度的医治。他不是那种贴创口贴式的医生，他要拿我们的灵魂开刀。我们也只有被基督圣洁的 X 光刺伤，才能看见我们灵魂的病症，也才能够真正被他的恩典医治。基督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念好吗？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基督抛开我们的灵魂，显露我们内心深处的病变，要对我们进行医治。他怎么样来医治呢？他接纳我们，收留我们，用圣洁的爱火温暖我们。在地上的国度里面，一群逃兵绝不可能在丢弃他们的王逃跑之后会重新被重用，他们不被砍头已经是蒙了大恩了。但是在上帝的天国里，基督却要把彼得这一群逃兵重新建成天国的精兵、教会的柱石。那在地上的国度里面，那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有没有资格吃渔业公司老板烤的鲜鱼呢？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吃也是吃什么？炒鱿鱼是吧？但是在上帝的天国里面，基督却亲自教他们打鱼，亲自生火为他们烤鱼，预备早餐。在门徒自己对自己都绝望，自己都不能接纳自己的时候呢，基督无条件的接纳，给他们破碎的心灵， 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医治。啊，莫大的朋友弟兄姐妹，你是否有对自己感到灰心丧气的时候呢？基督天上来的圣火要温暖你冰冷的心灵，他知道我们的本相，他完全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他要医治我们，拯救我们，他要带给我们真正的复兴。那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啊，复兴的才子，人对基督爱的奉献。我们的主关心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关心门徒身体的需要，供应他们一船的大鱼，也亲自花时间为他们烤鲜鱼，预备饼。但是基督最关心的还是他们灵魂的需要。那吃完早餐之后呢，耶稣开始对彼得的灵魂进行深度的医治，他要用他的圣火来炼净他的灵魂里面的渣滓。他怎么做呢？他开始向彼得发问。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一定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特别喜欢发问，是吧？为什么耶稣那么喜欢发问呢？是不是他不知道的事太多，好奇心又太强？就像我家里面的3岁小男孩，总有问不完的问题。那在今天经文一开始，耶稣就问他们，你们有吃的吗？后来又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是不是耶稣很想知道真相，他被蒙在鼓里呢？弟兄姐妹，是不是？不是，基督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知道所有的事情，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心灵里面最隐秘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发问呢？想过没有？耶稣发问是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在约翰福音1章，耶稣遇见约翰和安德烈的时候，就问了一个很深的问题，你们要什么？其实今天神也会问我们同样的问题，你要什么？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要什么？什么是你心中最想要的？什么是你最大的渴望？什么能够带给你真正的长久的满足？那耶稣向很多来到他面前的人问过同样的问题，很多人回答这个问题过于匆忙，就像琼瑶的小说名《匆匆》，太匆匆。啊，当耶稣给了他们想要的之后，他们反而失去了耶稣可以给他们最美好、最宝贵的东西。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在约翰福音1章，耶稣问约翰和安德烈的时候，这两个人不知怎么搞的来了个反问，父子，你在哪里住？那这个是好像神来之笔的反问，使他们获得了3年半跟随耶稣的宝贵时机，并且成为他的门徒。那今天在约翰福音的最后，耶稣3次问彼得一个同样的问题，你爱我吗？啊，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有人说耶稣3次问彼得是为了重建他， restore 他，因为他曾经3次不认主。啊，这样讲是很有道理的。 那有人曾经访问美国的一个神学家 R.C.S. Sproul， 问他你怎么样来测试一个人是真正信主的呢？那 R.C.S. Sproul 就采用了今天耶稣问彼得的方法。他首先会问那个人，你用100%的爱来爱基督吗？通常那个人会回答说不是。接下来他会问第二个问题，你像你应该爱他那样爱他吗？通常那个人也会说不是。接下来他问第三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哪怕一点点对基督的爱呢？他期待对方这一次的回答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是的，是吧？因为真正信主的人多少会有一点对主的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问彼得三个问题，那不光是测试他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要对彼得的心灵进行医治。耶稣先问彼得，你用100%的爱爱我，并且比这些更深吗？那这里面的这些可能是指跟打鱼有关的事物，但是更可能是指其他的门徒。耶稣这样问有特别的用意，要测试彼得悔改的程度。因为彼得从前觉得他对主的爱是远远超过了其他的门徒。那有了三次否认主经历的彼得，现在呢非常的谦卑。他首先回避跟同伴比较，其次他是用的不是阿嘎贝这个词，这个词是完美的爱，100%的爱的意思。他是用的另外一个词叫菲洛，是残缺的爱，不完全的爱。彼得的意思是，主啊我爱你，但是达不到完美，可能只有10%。那彼得看出耶稣看出彼得已经悔改不再跟同伴比较，就把测试的程度减半。他说，彼得你用100%的爱爱我吗？彼得诚恳地回答，主我爱你，但是我的爱只有10%。那耶稣知道彼得灵魂中的病变已经被清除，就在第三次发问的时候呢，降低到彼得的高度改用菲勒。彼得你用10%的爱爱我吗？耶稣这样一问，彼得就非常的忧愁，好像他从前对主的否认，对主的伤害又回到了眼前，他越发谦卑。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但是到底有10%，我也不知道，只有你知道。耶稣借着这三次发问来炼净彼得，除尽他的骄傲，同时呢，也缝好他的伤口，把他重新扶持到教会领袖的位置。他基于彼得对他的回答，三次鼓励他，你牧养我的羊。彼得的灵魂得到了医治，他也谦卑地顺服主的命令，成为教会的领袖，带领弟兄姐妹横切祷告，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被圣灵充满，带来教会极大的复兴。彼得从此一生跟随主，走主的道路他最后面临基督一样被钉十字架的死刑，他主动要求把他倒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谦卑地认定自己不配像主那样死。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跟随主已经有3年半了，有没有？甚至很长的时间， 也许今天圣灵要借着这段经文来问我们一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点对基督的爱呢？弟兄姐妹，爱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有能力最 powerful 的东西，不适当的爱能带给我们毁灭性的灾难，适当的爱呢会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当我们把爱献给爱我们的主，这是最适当的爱，这样的爱能够使我们的灵魂更新，让我们变得像主那样的高贵，像主那样的圣洁。我们所爱的对象会决定我们灵魂的价值。神学家告诉我们， You are what you love, You are what you worship。 弟兄姐妹，我们里面有没有一点点对基督的爱呢？如果有，哪怕一点点，主就可以用他天上来的圣火，借着我们爱的奉献，带给我们真正的复兴。在这里，我们看见复兴的另一个要素，就是人对基督爱的回应，爱的奉献。在旧约里面，人们到圣殿里面敬拜，圣殿里面有祭坛，祭坛上侍奉的火，除了要有从天上降下来的火种，也需要有地上来的燃烧的材质，就是祭物。什么是神真正悦纳的祭物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念罗马书十二章这段经文。所以弟兄姐妹，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当基督的大爱临到我们后，我们很自然会对基督的爱做出回应，开始顺服主，做主喜悦的事。我们传福音啊，参加幸福小组，做后援队员，履行大使命。我们在家中牧养神的小羊，在工作中，在社区中做光做盐。我们培养好的生活习惯，好好使用我们闲暇的时间。弟兄姐妹，我们的闲暇时间最能展示我们的所爱，展示我们的价值。如果我们把多一点的闲暇时间因着主的爱回馈给主，奉献给主，我们的生命必定会更加的蒙福。我们的爱不完全，但是主可以把我们不完全的爱慢慢带向更完全的地步。就像彼得，当他谦卑地向主承认他的爱不完全，主就不断地扶持他，成全他，让他可以靠着圣灵啊，做到为主舍命，哪怕死在十字架上都不再逃避，不再惧怕。那最后我想分享一点我个人的见证。我是05年蒙主呼召主要我做传道人。当时我在人生的低谷，我想主为什么呼召我呢？大概是我有一点写作的才能在国内做过新闻记者我想好吧，我可以用我的笔来为主所用。我跟很多人一样喜欢看小说我想我可以尝试写点小说来服侍神。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发表了几篇， 但是我想可能很多人都看不懂，但是我也满足于这样子，我想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的灵感就越来越枯竭，我就变得很痛苦了。其实我想我里面有一个偶像，就是想荣耀我自己。我读经祷告寻求神圣灵好几次，用今天耶稣问彼得的话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向主承认我有一点点爱，但是我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要诚实地面对神。到了10年，神又呼召我啊，要我还所许的愿，我又处在人生的低谷。怎么老是这样呢？啊，地上的坏消息总是天上好消息的前奏。我在思想这件事情，我从那个自然现象里面明白了，叫水往低处流，是吧？上帝的恩典总是流向我们很谦卑、很柔和的那个时候啊。那但是我已经不敢出来回应他的呼召。我知道我自己彻底不够格，因为写文章也没写出过名堂，其他的什么都不会。那我跟神说，除非你能够说服我。后来我读到一本书，那就讲到神呼召彼得。书上说，当彼得觉得自己很够格的时候，主还没有办法真正来用他，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当彼得觉得自己完全不够格，9年他对自己对主的爱有多少都彻底没有把握的时候，主就开始真正来使用他了。那结论就是，当一个人觉得他非常够格啊，主不用他就亏了啊，那他还真，主真还没法用这个人。当他很清楚知道自己不够格，主才可以真正使用他。主要让他知道他必须依靠主才能够真正服侍主，来做神的圣工。如果他谦卑顺服主，主必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那到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主的呼召了。那神也开始用我来一点点的爱来建造我的生命啊，参与教会的服事。而且当我给出一点点，神就赐给我更多，让我更多的被光照，更多的被温暖，更多的被医治，更多的被洁净。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有一点对主的爱，主也知道。如果主要我们把那一点点的真爱奉献在祭坛上，让他天上来的圣火点燃，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发出复兴的火焰，我们也一定会更多的被光照，更多的被温暖，更多的被医治，更多的被洁净。主必然会加添我们的爱，以致我们愿意更多的奉献，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变成更加流通的管子，带出更大的复兴。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为了我们可以被接纳，你承受了人和神的弃绝；为了我们可以蒙光照，你落入了最深的黑暗；为了我们得温暖，你承受了阴间的阴冷；为了我们被洁净，你承受了我们一切的污秽。主，我们在你面前不得不承认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也不得不回应我们对你的爱。主，我们爱你，我们的爱只有一点点，求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愿意把这一点点的爱奉献出来，让我们愿意把自己作为活祭献在坛上。我们求主天上的圣火来燃烧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祭物，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复兴，好让我们的教会也得到更大的复兴。愿你怜悯我们，使用我们，你使用 I am 成为你复兴的火炬，你也带来周围教会，带来整个地区，甚至我们各地的复兴。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